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27回。人影忽然袖子一抖，砰的一声传出，光阵化为了无数金银符文，凭空消失了。人影真容呢，就此显露而出。这人影赫然是一名身穿黑色长袍、两手倒背的青年。只见这青年皮肤白皙异常，和身上的衣服黑白交错，给人一种病态一般的瘦弱之感。青年扫了扫黑乎乎的虚空一眼之后，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身处何种环境之下了。他当即呢，眉头一皱，二话不说，用手指冲高空一弹，嗤嗤一声大响，十几枚银色的符文激射而出，一个模糊过后，纷纷的没入虚空当中，就不见了踪迹。下一刻，四周轰隆隆之声大起啊，所有的泥土石块一下子活过了一般，向两侧疯狂的倒退而去，竟然形成了一道奇长无比的巨型的峡谷，直通地表之上。青年抬头朝向方看了一眼，隐约看到了一缕缕的白光透析而下，这才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。未见他有何举动，可这足下的霞光一卷，就将他的一拖而起，稳稳地向顶部飞去了。片刻的功夫过后，银光一闪，青年一下子冲出了地下，出现在了离地面千丈的高空当中。他身形一顿，停了下来，目光一扫，就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。这里啊，赫然是一处遍地黑色泥石的荒凉之地，但是地面除了一些寸许高低矮的野草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任何山峰树木的踪迹，并且四周静寂一片，连一丝虫鸣之声都没有，仿佛是一处死地一般呢。青年对此丝毫不加惊异，他只是略沉吟，就单手一掐诀，顿时高空中梵音之声传出，点点灵光涌现而出，一头百余丈长的凶兽竟就此凝聚而出。只见此凶兽尸首鳞身，上半身遍布了滚滚的血焰，下半身却银光灿灿，足下呢却又有艳丽的霞光缭绕不定，竟然根本看不出这本体到底是何种灵兽。可下一刻，青年忽然脸色一白，口中一声闷响发出，顿时巨兽的身形为之一散，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凝聚下去，只能化为虚影一般的模糊存在了。哼，法力竟然被压制到了这种程度，这次下界果然不是什么好事，怪不得呀，关中会派我走上这一趟啊。青年哼了一声，喃喃地说道，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，这也说明这些老家伙已没有办法干预我的一切举动了。那件宝物还差点火候才能炼制大成，正好呢再重新的血祭，这样下等的界面虽然说生灵普遍血气不纯，但数量够多的话也足够弥补了。至于那名叛徒的事情，倒不急着去找了，在没有完成此事之前，那些老家伙纵然对我举动不满，也只能先捏着鼻子忍让。青年双目一眯之后，忽然又发出了一阵让人心寒的冷笑出来，随后他手掌一个翻转，亮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圆筒，里边装满了翠绿欲滴的竹签，这些竹签的表面呢遍布无数精美的银纹，并有五颜六色的霞光缭绕不定，一看呢就是非同小可的宝物。只见这青年将圆筒往高空一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轰的一声，圆筒在金光万道当中化为了一团金蒙蒙的光球，接着滴溜溜一转，一个巨大的八卦虚影浮现而出。起！青年口中咒语之声一停，一声低喝出口，一根手指呢冲高空一点而去，破空之声大响啊，一道翠芒从八卦虚影当中激射而出，直往某个方向 疾驰而去。很好，那方向生灵气息最多，那就先从此处下手吧。青年脸上狰狞之色一现，袖子一抖，化为了一道惊鸿破空根去。那头尸首嶙峋怪兽虚影也化为了一团血液飞射而出，始终不离惊鸿上空半步。这就是山海珠的本来面目。韩立望着手中焕然一新的圆珠，有一丝惊讶了。原先淡蓝色的金珠此刻已经小了大半之多，只有蚕豆一般的大小了。不过珠子表面变得光滑异常，颜色也幻化出五色状，附近呢还有一缕乳白之气缭绕涌现，真的可以说是神奇异常啊。
不错，前辈，此珠里面所留的痕迹已经被彻底的抹去了，本族历代先祖所留的掩饰之力自然一同消失了，前辈现在就可以再无后顾之忧的炼化此宝了呀。
一旁站着的空余族的族长恭敬地说道，他的脸上可隐隐的有几丝苍白，显然他也放出了体内不少的精血，才会变得这般模样。很好，你呢去安排族人收拾一下行装吧，等我炼化此珠之后就立刻带你们离开这小修罗界。韩立的目光从手上一收而回，毫不犹豫地冲老者说道，
多谢前辈大恩，晚辈立刻就吩咐下去。对了，前辈炼化此珠肯定需要一处安静之处，那就到晚辈平常修炼的密室吧。
空余族长闻言呢激动异常的说道，好吧，你带一下路。韩立并没有拒绝的意思，点了点头。没过多久之后，韩立就在老者亲自引领之下来到了一座建筑的底处，在其面前出现了一扇紧闭着的青石大门。
前辈请进。
老者将石门一推而开之后，立刻站到一旁束手说道。韩立走入里边，目光一扫，脸上有一丝意外之色闪过。只见这间老者平常修炼的密室当中，除了一些常见的摆设之外，赫然呢还有一排黑色的木架，上边摆放着一些竹简、玉盒和瓶瓶罐罐的东西，并且呢还有一座数尺高的赤红的丹炉。怎么，你还懂得炼丹之术？韩立沉吟了一下，这才向老者问道，
回禀前辈，晚辈不懂炼丹之道，这丹炉呢是晚辈孙女儿所用之物。哎呀，这个丫头在炼丹之上那还算是有些天赋，只是限于此界灵药过于单一，只能炼制那不多的几种啊。
老者一躬身，急忙解释的说道，可话语当中呢却隐有几分对其孙女儿的自豪之意。他若是真的在炼丹上有天赋的话，回去之后我倒可以对其培养一下啊。韩立淡淡的一笑说道，
哎呀，若真是能够得到前辈的指点，那自然是他的天大造化。
老者自然是大喜过望。好吧，你先出去吧，其他的事情都要等离开此界再说，我现在要炼化山海珠了。韩立一摆手，不置可否的说道。老者自然不会违抗，连忙告罪一声，退出了密室。韩立一个袖子冲门口一甩，顿时霞光一闪，石门就发出了嘎嘣嘎嘣之声，自行的关上了。同时呢，无数的符文在上面一闪而现，竟然被瞬间布下了一层禁制。这个时候韩立才在密室中间的一块铺坛上坐下，手掌一翻，将一块黄色的玉简拿了出来。在此简当中记载了空余一族的某种祭炼之术，是前不久啊老者亲自奉献出来的。一手将玉简往额头一贴，一缕神念就从里边一扫而出。韩立神色微微一动，这门祭炼宝之术果然和他以前所学的呀有些不同，看来呢多半是空余族先祖专为山海珠此宝创立而出。 不过以他的修为造诣，只是默默来回思量了此篇秘术几遍，也就领悟的差不多了。当即啊，行李将这玉简一收，袖子一动，就将这山海珠呢换取了出来。一股无形之力一涌而出，将圆珠凭空定在了半空当中。韩立双目金芒连闪的盯住空中之物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蓦然一张口，数团精气往上边一照而去，在两手一掐诀，背后金光一闪，三头六臂的繁盛法相闪现而出了。同时呢，韩立眉宇处黑光一现，第三颗法目也徐徐的一睁而开，接下来破空之声大响啊，神念所化的金丝顿时密密麻麻的从墓中激射而出，整间密室一下子被各种波动蜂涌而出，嗡嗡声更是从圆珠上隐隐的传了出来。足足两天两夜之后，当在密室外守候的空余族长都有几分焦急之色浮现在脸上的时候，石门啊才再一次徐徐的打开了，只见韩立呢带着几分倦意从里边走了出来。
哎呀，前辈，你可是已经将……
老者顿时大喜，迎了上去，并有一丝忐忑的问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已经把山海珠炼化成功了。哎，你召集族人吧，不过要快一点，我已经感觉到了此界的排斥之力，应该说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停留多久了。”韩立不慌不忙的说：“
太好了，晚辈马上去安排。”
老者呢自然是狂喜至极，躬身答应了一声，就驾驭遁光匆匆的离开了。韩立这才微微一笑，身形徐徐一动，也向上边一飘而去。一炷香的功夫过后，原先的广场处数百名空余族人全都神情激动的汇聚一起，但全都笔直站立，竟没有一点喧哗私语之声。老者站在所有人的最前面，但等韩立刚一从建筑中飞出的瞬间，就忽然神情一肃，率先一拜而下，并口中呢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
多谢主人救命大恩，本族512口在此立下血誓，从即日起全族上下就此侍奉主人，世世代代永不悔改。若违此誓言，全族将遭天谴，血脉之力就此断绝，世间再无我空余一族。”
老者一说完此话呀，一手当即虚空一抓，一把短刃浮现而出，寒光一闪，竟将其插入胸口数寸之深，鲜血当即从边缘处激射而出。在其身后的其他的空余人也冲韩立跪拜而下，同样的呢用各种利刃插入身躯之后，口中也跟着念念有词的发下了血誓，一个个全都神情凝重万分呀。似乎受了誓言之力的影响，天空中血腥之气一起，隐约一个拇许大的血色符文浮现而出，他又一闪诡异的消失了。好了，起来吧，竟然用全族之血将毒誓发下了，可见的确你们是诚心的。我呢收下你们之后也不会有丝毫的歧视，自然会当作族人一般看待的。韩立一个闪动出现在了众人上空，目光向下一扫，轻叹了一口气说道。话音刚落，他也不等一干空余人再说什么，就一张口呢喷出了那颗山海珠了。此珠刚一飞出，立刻迎风叮溜溜的转动了起来，一抹艳丽的霞光从上面飞井而下，霞光所过之处，下方的空余人全一排排的凭空消失了。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，整个广场可就变得空荡荡一片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影了。韩立本身呢也在一阵诡异的波动当中，一个模糊的同样一闪不见踪迹。一处广大的神秘空间当中，韩立一个闪动无声的再次浮现而出。这空间大半都是蔚蓝至极的水面，只有中心处有一大三小四座岛屿，韩立正好出现在巨型岛屿的上空，目光朝下方一扫， 就轻易的找到了先前被挪移进此空间的那些空余人。那些空余族人呢，全都惊喜交加的站在一片草地上，正东张西望的打量着四周的一切。这里就是山海之内的洞天，你们呢先修建一些房屋，在里边暂时居住一段时间再说，等我回到族中找到合适的安置之处再放你们出去。韩立英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了一声：
是，我等一定遵照主人吩咐行事。
空余族长冲高空深施一礼，不加思索地说道。其他的空余人也纷纷地跪下称是。
好了好了，不用这般多礼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
韩立微微一笑，袖子一抖，向前迈了一步出去，整个人一个晃动就离开了这个空间。老者见此，这才压制住心中的一丝激动，站起了身。他招呼一干族人开始在几座岛屿上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。同一时间，外面世界中，韩立重新现形而出，并徐徐的一落而下。他随意的找了一处地方，就此盘膝坐下，闭上了双目。韩立已经很清楚的感应到，身躯附近呢，开始萦绕一缕缕无形的排斥之力，让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，他头顶上空散发出了一阵阵的异样的波动，同时呢，一团团黑云涌现而出，并传出了淡淡的嗡鸣之音。韩立盘坐之处，空气则一阵扭曲模糊，竟然让人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看得清楚。忽然，韩立双目一睁，他袖子一动，手中一闪，就多出了某样东西，并瞬间爆裂而开，轰的一声，晴天霹雳啊！一道粗大的银弧从空中一击而下，韩立正一闪的在电光缭绕当中不见了踪影。灵界某座异常荒凉的石山顶部，轰隆隆之声大作，一道白蒙蒙的空间裂缝一打而开，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一团五色的光晕。只见此光晕滴溜溜一转，瞬间就幻化成了一座十几丈大的巨型的光阵。下一刻呢，光阵当中雷鸣之声大作，一股空间波动涌现而出，无数的电光缭绕之下，一道人影一个踉跄现身而出。此人正是从小修罗界返回来的韩立。他肩头一抖，这才重新一定站稳了身形。上面的空间裂缝和下方光阵一声闷响，就同时的凭空消失了。山头上一切全恢复如常，除了多出了韩立之外，仿佛一切呢都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韩立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眉头一皱，一根手指蓦然之间往眉宇间一点，扑哧一声，一股庞大的神念之力顿时一放而出，往四面八方气势浩荡的一散而去。不错，没有太偏离原先设定的目标。看来此行算是极为的成功了呀。片刻过后，韩立长出了一口气，手指一拿而开，自语了一声。不过他并没有马上离开此地的意思，而是想了想之后，找了一块干净的山石盘坐而下，就此呢一动不动了。在一条袖子当中，一件法器正忽明忽暗的闪动着。足足三个时辰过后，天边破空之声一响，一道白虹激射而来，几个闪动过后就来到了山头上空。一个盘旋之后，顿光一脸墨简离的身形闪现而出。
哎呀，韩贤弟，你也安全返回了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哎，为兄我就知道啊，你不会离开这个区域太远的。
莫简离大喜的冲下方说道。这个人自然的事情，若是将坐标布置的太过偏远，恐怕反而是画蛇添足的事情啊。既然莫兄已经找过来了，我们这就去找那灵王吧。 万一那雷霄符数量不足，被血人二人抢先换走，可就不美喽。韩烈轻笑一声，站起了身，不慌不忙地说道。听完韩烈此言，莫简离心中一凛，神色也有几分凝重了。韩贤弟此言极是，这还真得提防一下，那你我就快些赶往福陵山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28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28回。韩立听完了莫简离的话之后，点了点头。他单手一掐诀，体表遁光一起，化为了一道青红，腾空而起，盘旋过后向某个认定的方向疾驰而去。莫简离则是肩头一晃，也驾驭遁光紧随而去。二者一前一后，在破空声当中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。没过多久，二者就来到了灵王所在的圣山附近，并毫不犹豫的直奔山顶处疾驰而去。前方虚空一声闷响，蓦然一层层禁制波动一泛而起，五颜六色的霞光滚滚而来之后，一下子就挡在了二人的去路上。韩立眉头一皱，袖中的手指一动，就要不客气的强行破掉这些禁制。霞光中却忽然一个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，
拜见两位前辈，灵王大人早有吩咐接见两位，晚辈专门来此带路。
话音刚落，霞光一分，一名光头男子从中一闪而现，并冲着韩立二人恭敬的深施一礼，正是那叫灵隐的灵族圣灵。
哦，是你，那好，就请头前带路吧。
韩立双目一眯，毫不犹豫地吩咐了一声，
前辈请。
灵隐略一躬身，就转身在前边引路。他所过之处，所有禁制纷纷消退让开了。韩立和莫简离不客气地跟了过去。一盏茶的功夫，韩立二人就被带到了当初的那座殿堂当中。二人一走入殿门，立刻就看到了另外两道熟悉的身影。血然、黑莲二人正端坐在大殿一侧的两把椅子上，这两人呢正在低声交谈着什么。一见到韩立二人进来，当即口中声音一顿，目光唰的一下子就扫了过来。莫简离的瞳孔不禁一缩，但马上打了一个哈欠，大笑了起来。
哎呀，原以为我二人已经来得不慢了，没想到啊，李雪兄、黑兄，那还是要迟了许多呀！啊，不知道二位道友已经来了多久了？莫非说已经和林兄先交易好了吗？
哎，莫道友可不要误会了，我二人也不过只是比二位早来了片刻而已，和林兄根本还未曾见过。
血然脸色微微一变。但目光再一接触旁边的韩立之后，心中又不禁一凛，当即挤出了一丝笑容，解释了两句。
哦，这么说我二人来的还不算晚呀，但不知灵王兄何时可以出来见我们呢？
莫简离一听这话，心中一松，面带笑容的又问道，
应该快了吧，刚才听他们说灵王这几天呢正在闭关，出关呢颇要耽搁一点时间的。
血然皮笑肉不笑，
原来如此，那老夫这就放心喽。
莫简离笑了一声，招呼韩立，然后就在大殿另一侧坐了下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韩立虽然说一言未发，但是脸上可却始终带着似笑非笑的神色，以他的心智，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血缘两人对自己的忌惮之意。 看来数日前呢，在小修罗界的那场大战，自己给这两个人呢留下的震慑还真是不小。对了，二位道友去那车器子巢穴，可有找到这条凶兽吗？韩立转动了一下眼珠，向对面两个人问了一句：“
啊，见是见到了，但是这车器子啊，狡猾异常，只交手了一次，就抛弃了巢穴，远远的遁走了。”可惜我们在小修罗界没有办法滞留太久，否则任凭此兽凶悍，也绝难逃出我兄弟之手啊。
血然眉头一皱，回了一句，话语里边明显大为遗憾。
哼，那还真是可惜了。
韩立嘿嘿一笑，也不知是否真信刚才之言。血然目光一闪，正想也询问韩立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店门外忽然传来了一个欣喜至极的苍老的声音：“
几位道友总算安然的返回了，本王可是苦苦的等候多时喽。”
脚步一响，白袍老者的身影当即在门外一闪而现，大步的向几个人走了过来。
林王兄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你要的修罗珠晶核呀，我等可是已经按约拿到手了。
黑林一见到白袍老者，大喜过望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抢先说道：“
哦，是吗？那可否先让老夫检查一下啊？”
灵王脸上也是喜色一闪而现，他连忙说道：“
哎，这个自然呐。”
黑林哈哈大笑，手腕一抖，就将一只绿色的圆环一甩而出，竟丝毫迟疑都没有。只见灵王单手虚空一抓，就把这圆环一把捞住了。盖子打开之后，神念往其中一扫而过。
不错不错，的确是成年修罗珠的晶核，里面蕴含的时间之力不少，应该足够提炼出一丝光阴之力了呀。
没过多久，白袍老者就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的说道：“
那在下想要的……”
这个时候黑林反而有几分紧张的问道：“
放心放心，黑道友，那接好了。”
白袍老者笑了一下，将手中的圆环一收之后，一条袖子冲着黑林一抖而去，一只贴了数张符箓的玉盒一飞而出。黑林一见呢，大喜过望，一张口，一道黑光激射而出，把这玉盒一卷其中，一个盘旋过后飞射而回。旁边的血然双目则紧紧地盯着莫简离和韩立不放，一副有一些紧张的模样。莫简离一见神色微动，盯着玉盒的目光火热异常啊。韩立呢，只是淡淡的看着，并没有丝毫异色显露出来。血然这才暗松了一口气。这个时候黑林呢，已经把玉盒射到了手中，将符箓和盖子一打而开，里面雷鸣之声大响，一块半尺长的晶莹的玉牌从中一飞而出。只见此玉牌表面电弧缭绕，无数的经文若隐若现，通体都散发着惊人至极的雷电之力。
啊，这就是三清雷霄符！
黑林脸上难掩狂喜啊。
林兄啊，在下也取来了三颗修罗珠的晶核，是否也看上一看呢？
这一次呢，莫简离还没有等血然说话，就抢先一步开口了。血人闻言脸色一沉，也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白袍老者却一摆手：“
几位放心放心，在下手中的雷霄符虽然不多，但也足以兑换诸位手中的晶核，不要担心啊。若是这样，那莫伯可就放心了。”
莫简离打了个哈欠，单手一扬，仍然将一个翠绿木匣先一步抛了过去。薛然一见，冷哼一声，不甘示弱， 也将一枚储物镯拿了出来，同样飞快的一扔而出。只有韩立还是稳稳的坐在那儿，似乎真的不担心那雷霄府万一不够的情景出现呢。白袍老者深深的望了韩立一眼，他袖子一抖，将血然和墨剪离的晶核一收而下，略检查过后，将另外两只贴着符箓的玉盒一甩而出。墨剪离和血然呢，均都是精神一振，将飞来之物都一抓到手，取下了符箓，打开了盖子，难掩兴奋至极的表情啊！
韩大友，怎么？难道你不想唤起雷霄符？还是说这一次空手而归了呀？啊！
灵王眨巴眨巴眼睛，向韩立含笑问了一句：“
空手自然是不可能的，不过嘛，在下倒是想先问一下，林兄的手中还剩几张雷霄符了呀？”
韩立微微一笑，不动声色的反问了一句：“
几张？道友，难道这次得到很多的修罗州的晶核了吗？”
白袍老者的脸色这个时候可终于有些异样了。韩立呢，只是嘿嘿一笑，并没有过多的做什么解释。血然、墨剪离等人见此，反而不禁流露出了一些异样之色。要知道，当初他们一干人等从修罗珠那儿得到的晶核，明明刚好各自三颗，怎么现在听韩立的口气，似乎另有一些在手呢？白袍老者看到韩立的这般模样，沉吟了一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重新舒展开了眉毛，说道：“
不瞒道友啊，这三清雷霄符也算是我们灵族的镇族之宝了，在下手中也没有太多，除了说换给血兄三人的之外，却只剩下两枚了。道友若真的有这么多修罗珠晶核，尽可以全都换走的。”
好，那韩某就再换起两枚吧。
韩立双目一眯，口中毫不犹豫，接着只见韩立手掌一翻，灵光一闪过后，出现了一只玉盒和一口尺许长的晶莹的小剑。他手腕一抖，二物就化为了两团白光，一飞而出。白袍老者下意识的一抬手，就把这两物一把捞住。他没有急着打开玉盒，却先好奇的向晶剑上一扫而去。
这是……
仅仅片刻，灵王的轻疑出口，他望向晶剑的目光一下子有些恍然了。
倒要看出来了，这口飞剑嘛，是我夺自小修罗界中一名强敌手中的，所用材料正是那修罗珠晶核，并且足有三四枚之多。原本共有五口，但四口呢都在激战当中破碎掉的，只剩下这一柄还算完整的。
韩立说起来是不慌不忙，一听这话，薛然等人也有几分恍然了起来。这口飞剑啊，正是异姓老者用来催动时间之力的五口晶剑当中的一口。当时其中四口虽然说被韩立当场毁掉，但是最后这一口却失控的坠落地面，却被韩立后来呢悄悄的收了起来。看异姓老者和修罗珠打的那般火热的模样，能弄到如此多晶核来炼制飞剑，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不过直接用晶核来炼制飞剑，这还真是一种奇妙至极的想法。至于韩立抛出的玉盒当中放的，自然是其他三枚修罗珠晶核了。白袍老者一一检查无误过后，脸上喜色尽显了，痛快至极的将另外两枚雷霄符拿了出来，并且交给了韩立。对于他来说，能提炼出光阴之丝自然越多越好。当然了，关于每人另外三件宝物的承诺，灵王也没有毁诺之意，齐静真带着一干人等去了地下一处藏宝室当中，让韩立等人呢随意的挑选一番。如此一来， 这一次灵族之行，众人真落了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几个人得偿所愿之后，没有在此过多停留，纷纷向灵王告辞。白袍老者客气了两句过后，也没有过多的挽留。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波，先后飞出了灵族圣山。韩立和莫简离离开之后，直奔银月等所在的莫灵圣州停留处而去。半日光景过后，二人就在一座隐秘的山谷当中一路而下。银月、朱果儿、花石老祖等人呢，一见韩立二人，自然大喜至极。没过多久，山谷中嗡鸣之声一响，漆黑如墨的飞舟顿时从中一飞而出，直奔人族方向飞射而回呢。巨舟底层的一间密室当中，韩立盘膝坐在中心处，但在其身前处有几样东西静静的悬浮不动着，一盏古灯，两块闪动无数电弧的玉牌，一颗五色圆珠，以及一个乳白色的小瓶，这些东西自然就是他此行的全部所得，不可谓收获不小啊。韩立看了这几样东西一会儿过后，忽然呢眉梢一挑，一根手指冲一块玉牌上一点，刺啦一声，玉牌表面无数的金纹涌现而出，同时啊一道电弧从上面一闪而出，正好击在了指尖处，一下子化为了无数电丝弹射而开。他只觉得手指呢微微一麻，整只手掌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知觉，同时呢表面呈现出了微微的焦黑。韩立心中一凛，体内的真元之力猛然一提，滚滚法力往手上一涌而去，这原本有些麻木的手掌一下子恢复如常，同时呢表面焦黑一退，变得金光灿灿了起来。不愧为传闻中的仙家秘符啊，希望对抵挡天劫真的能够有些用处。韩立低语了一声，可脸上却流露出了满意之色，这才手掌一个翻转，取出了两只玉盒，将两枚玉牌呢重新收进了其中，并一闪不见了踪迹。接着他抬头看了一下身前后，然后单手冲那盏古灯是虚空一招，呼的一声，这件宝物一个晃动过后，就凭空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中。韩立双目一眯，仔细的打量起古灯来。只见这件宝物竟然可以召唤出和木兰圣琴相似的孔雀化身出来，多半的是有些来历的。再想一想，那异姓老者身为五光族之人，本体呢也是孔雀之身，和此宝幻化的孔雀间的关系可就越发的耐人寻味了。不过这件古灯除了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灵纹之外，所用的材料呢也极其的罕见，以韩立见识之广，也没有办法全部认得出来，仅知道的几种材料也都是珍惜异常，连他也暗暗的吃惊不已啊。韩立心中思量了一会儿，似乎有了决定，单手一掐诀，眉宇之间的灵光一闪，一根金丝激射而出，一下子没入到古灯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他双目却徐徐的闭上了，竟就此呢开始参悟这件宝物的玄机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足足一日一夜过后，那根金丝才一颤之下猛然一卷而回，同时啊韩立神色一动，面露一丝喜色，睁开了双目。元魂灯，原来此宝叫这个名字，实在是太妙了啊！怪不得能从此宝召唤出同样的孔雀灵琴，原来根本是其一丝精魂所化而成啊。韩立大喜过望，这件所谓的元魂灯啊，根本就是一件用来可以盛放壮大分魂的奇宝。别的一些法器宝物虽然说呢也可以寄放一缕精魂分念， 可这时间一长，离开本体太久的话，这一缕分魂除非说彻底转化为独立存在，否则的话那是避免不了衰弱溃散的下场的。而有了这元魂灯的话，将一缕分魂放入里边，不但说没有此忧，反而在此宝滋润下会一点一点的壮大起来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29回。